弟兄姐妹大家好。
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经文系喺旧约圣经里边。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在旧约圣经里面。
以西结书37:1-14。
以西结书37:1-14
系神透过以西结先知描述一个枯骨复生嘅异象。
是神透过以西结先知，是讲到一个枯骨复活的现象。
我相信是以西结书当中，
我相信在以西结书当中
是最为人所熟悉的一段经文，
这是最为人所熟悉的一段经文。
而我今天给他的题目是叫做神要更新复兴他的子民，
而我今天要给他这个题目叫做神要更新复兴他的子民。
我请大家读出今天的经文，
我请大家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1-3。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声响，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的，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你今天和我们说话，
你今天和我们说话，
和我们枯干的生命说话，
和我们枯干的生命说话。
主啊，盼望让我们能够谦卑的，
主啊，盼望我们能够谦卑的
去聆听你的声音，
去聆听你的声音。
你的话就是你的荣耀，
你的话就是你的荣耀，
就是你的大能，
就是你的大能。
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
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
让我们都能够被圣灵去引导，
让我们都能够被圣灵去引导，
明白你的话，
明白你的话。
多谢你听我祷告，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我主耶稣得胜名祈求，
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以西结书是以西结先知所写的，
以西结书是以西结先知写的，
他是一个祭司，
他是一个祭司，
亦都是一个先知，
也是一个先知。
神的说话透过以西结先知去启示，
神的话透过以西结先知去启示，
被
他启示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
他去启示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
在书里面有很多的异象，
在书里面呢有很多的异象，
很多比喻的手法，
用很多比喻的手法
去描述神对罪的憎恶，
去描述神对罪的憎恶，
对以色列人罪的审判，
对以色列人罪的审判。
但同时间，
但同时
亦都是神重新更新复兴他子民启示，
也是神去更新去复兴他子民的一个启示。
经文三十七章的背景，
经文三十七章的背景
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去巴比伦，
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
居住了大概十年的时间，
居住了大约十年的时间。
他们到了异国他乡，
他们到了异国他乡，
失去了他们民族的身份，
他们失去了他们民族的身份。
神透过以西结宣告复兴以色列人的信息，
神呢透过以西结先知呢去宣告神要复兴以色列民的这个信息，
枯骨复生的异象，
枯骨复生的现象。
神对罪作出公义的审判，
神对罪作出了公义的审判。
同时间他的恩典和慈爱，
同时呢他的恩典和慈爱
临到他子民当中，
也临到他的子民当中，
给他们有重生的盼望，
给他们有重生的盼望。
透过今天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一至十四节，
透过今天的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一到十四节，
同大家分享一啲嘅重点。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些重点。
第一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工作的开始。
第一点呢，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工作的开始。
神的话同圣灵，
神的话和圣灵
系会让我哋经历神的大能，
是能够让我们经历神的大能。
最后枯骨复生的异象，
最后呢枯骨复生的异象
是要去表示神定义更新复兴他的子民，
就是神要定义去要更新复兴他的子民。
第一点，人的尽头是神工作的开始。
第一点呢，就是说人的尽头是神工作的开始。
第一至第三节是这样讲的，
第一到第三节这么说，
我请天然读出。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兴吗？我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
在异象当中，耶和华神的灵将以西结带到平原上面，
在这个异象当中，神把以西结的灵带到这个平原里面。
以西结见到满布的骸骨，
以西结就看到遍满全地的骸骨。
不单止这样，
不仅仅这样子，
神令到以西结在这些骸骨当中经过，
神呢还让以西结在这个骸骨当中去经过，
是去证明一样嘢，
他要去证明一件事情，
这些骸骨不是普通的骨，
这些骸骨不是普通的骨头，
这些骸骨是极其枯干的骸骨，
这些骸骨呢是极其枯干的骸骨，
是失去了生命一段很长的时间，
是已经失去了生命很长一段时间了，
完全没有生命的迹象，
完全没有生命的迹象，
没有盼望，
没有了盼望。
其实神用这些以西结见到这些骸骨是代表什么呢？
其实神让以西结见到这些骸骨是代表了一个什么呢？
其实第十一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其实第十一节很清楚地这样说，
原来这些骸骨是代表以色列全家，
原来这些骸骨呢是代表了以色列的全家。
以色列人亡了国，
以色列人亡国了，
被掳到千里之外的巴比伦，
被掳到千里之外的巴比伦，
感到非常绝望，
他们感到非常绝望，
他们没有了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他们失去了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没有了昔日所罗门王辉煌的圣殿，
没有了昔日所罗门王辉煌的圣殿，
同时也都没有了他们很重要的君王，
同时呢也失去了他们很重要的君王。三样事情
都对他们讲非常重要，
对他们来说都非常重要，
现在都没了，
现在都没了。
圣经是这样记载，
圣经这样子记载，
以色列 犹大国最后一位君王是叫做西底家。
以色列犹大国最后一个君王叫做西底家。
他在位11年。
他在位11年。
行耶和华神眼中恶的事。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神的愤怒大大临到以色列国。
神的愤怒呢就大大的临到了以色列国。
最终被巴比伦围困耶路撒冷成3年。
最后呢被巴比伦围困耶路撒冷3年。
在主前586年。
在主前的586年。
被攻破。
被攻破了。
西底家在逃命的当中。
西底家在逃命的当中。
他被巴比伦人捉回。
他被巴比伦人抓回。
在西底家的眼前。
在西底家的眼前。
巴比伦人将他所有的仔杀死了。
巴比伦人把他所有的孩子都杀死了。
最后将他的双目挖去。
最后呢也把他的双目挖掉。
被带到巴比伦。
被带到巴比伦。
终身监禁。
终身监禁。
我相信被掳到以色列人亡国那种的心情。
我相信被掳到这个以色列人被掳的这个亡国的心情。
那种绝望。
那样的一种绝望。
其实我们不难去理解的。
其实我们也不难去理解。
他们的心灵与神隔绝。
他们的心灵和神隔绝。
心灵等完全是没有生命的人。
他们的心灵相当于一个完全没有生命的人。
一切的指望都失去了。
他们一切的指望都失去了。
好像枯骨一样。
就好像枯骨一样。
一个绝望的民族。
一个绝望的民族。
我们今天又如何呢？
我们今天又怎么样呢？
你有没有经历过非常绝望的光景呢？
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个非常绝望的光景呢？
没错。
没错。
可能我们确实可能没有当时以色列人那么惨。
当然我们可能没有当时的以色列人这么惨。
但是我相信。
但是呢我相信。
绝望的感觉。
绝望的感觉。
是讲紧那种心灵的空虚。
是在讲我们心灵的空虚。
无助。
无助。
不被理解和接纳的感觉。
不被理解不被接纳的那种感觉。
那种的伤痛。
那样的一种伤痛。
就好像以色列人民族一样那种的伤痛感觉。
就像以色列民族那种伤痛的感觉。
其实可能在我们当中。
其实在我们当中。
我们正正是处身在枯骨的情况底下。
我们可能正处于一个枯骨的这个情形下面。
我作为父母。
我作为父母。
我们跟子女的关系有时感觉到出手无策。
我们对子女的关系有时候我们觉得束手无策。
他们一句轻视的说话。
他们一句很轻视的话。
已经可能令到我们父母感到很心痛。
已经会令我们做父母的感觉到非常的心痛。
可能我们当中有人婚姻感到绝望。
可能我们当中有些是婚姻感到了绝望。
家庭没有出路。
家庭没有出路。
面对经济萧条。
面对这个经济萧条。
我们生活上感到烦恼。
我们在生活上感觉到烦恼。
你可能在工作上得不到满足感。
你可能在工作上也得不到满足感。
甚至你工作可能已经去到尽头。
甚至于可能你的工作已经到了尽头。
甚至我可以告诉大家听。
我也可以和大家说。
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当中。
在教会的侍奉当中。
有时都会感到绝望无力。
有时呢都会感到绝望无力。
我们正正可能是活在绝望的底下。
我们可能恰巧真的是活在这个绝望下面。
好像枯骨一样。
就好像枯骨一样。
甚至乎好像我还没信主的时候。
就好像是说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的人生根本就是没有生命。
我的人生根本上就是没有生命的。
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那里讲。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说。
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由此可见。
由此可见。
当我们好像未信主的人。
当我们好像说还没信主的人。
生命就是犹如枯骨一样。
生命呢就好像枯骨一样。
但是在这里。
但是在这里。
神是透过以西结，
神透过以西结，
俾佢见到枯骨复活的现象，
让他看到了枯骨复活的现象，
成为耶和华大军的画面，
成为耶和华大军的这个画面，
俾我哋知道，
让我们知道
神是关心紧我们的境况，
神是在关心我们的境况的。
当我们绝望无助的时候，
当我们绝望无助的时候，
神是会与我们同在，
神会与我们同在，
不会离弃他的人，
他不会离弃他的人。
当人去到绝望，
当人去到绝望，
就是神工作的开始，
就是神工作的开始。
不过，
但是
第三节神问了以西结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第三节上帝问了以西结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神问以西结，
神问以西结，
人子啊，
人子啊，
这些骸骨能复活吗？
这些骸骨能复活吗？
即是说，
也就是说，
神问紧以西结，
神在问以西结，
你相不相信？
你是不是相信
我可以令到这些骸骨复活？
我能令到这些骸骨复活。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基本上以西结只可以有两个答案。
基本上以西结呢只可能有两个答案。
是哪两个呢？
是哪两个呢？
大家知不知道？
大家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吗？
一是就可以。
或者是说可以。
一是就什么？
或者是什么？
不可以啦，
就是不可以啦。
他问你可不可以将骸骨复活，基本上只有两种的答案方法。
就是说当他问这个骸骨能不能复活，基本上你就只有两个答案，
要么就可以，要么就不可以，
或者可以，或者就是不可以。
以西结答了第三个答案，
但是以西结呢回答了第三个答案。
他说主耶和华，
他说主耶和华，
你是知道的，
你是知道的。
以西结的答案，
以西结的答案
是要我们作出思考，
是要我们做出思考。
我觉得有两点我们可以反省的。
我觉得有两点呢我们可以反省。
第一，
第一呢，
神在挑战着以西结的信心，
神在挑战以西结的信心。
我们很多时，
我们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不察觉到神在我们身上复兴的工作，
我们感觉不到，察觉不到神在我们身上复兴的工作，
有可能，
有可能，
我哋系咪真系相信神有能力将我哋喺我哋喺我哋绝望无助底下去帮助我哋？
就说我们是否会相信神真的有能力在我们绝望无助的时候呢，去帮助我们？
从以西结嘅角度去睇，
从以西结的角度去看，
神当然有能力去将呢啲骸骨复活。
神当然是有能力把这些骸骨复活。
死人复活对他来讲可能一点都不出奇，
死人复活对他来讲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
以西结看到的不是一般的骸骨，
以西结看到的不是一般的骸骨，
是一些死了很久失去了生命很久的骨头，
是一些死了很久失去了生命很久的一些骨头，
是一堆枯骨，
是一堆的枯骨。
这些枯骨乜真的可以复活过来吗？
这些枯骨真的能够复活吗？
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用了一些理性的角度去分析，
很多时候我们会用理性的角度去分析，
究竟神有没有能力帮助我们的处境？
到底神有没有能力来帮助我呢？
我们的处境这么绝望，乜真的可以恢复呢？
我们真的处在这么绝望的时候了，真的能够复兴吗？
我们夫妇关系真的很差，
我们的夫妻关系真的很差，
就快离婚了，
就快离婚了。
我和父母兄弟子女的感情很差，
我和父母和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非常差。
神真的可以帮到我们吗？
神真的能帮我们吗？
我们的信心是凭着我们的经验和理性去决定我们对神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理性来决定我们对神的信心。
其实我们的信心不是放在神那里，
其实我们的信心不是放在神这里，
而是我们放在自己那里，
而是放在我们自己身上，
盼望我们将我们的信心放在神那里，
盼望我们能够学习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那里。
第二点，
第二点
就是给我们去知道，
就是让我们知道，
无论在什么的境况底下，
就是无论在什么境况下面，
或者当我们在真的很绝望无助的环境当中，
或者说在我们真的很绝望无助的环境当中，
事情能够改变，
事情能够改变。
绝去是单单神的能力。
绝对呢，这个是单单是神的能力。
我们只是荣耀神的工具。
我们只是荣耀神的一个工具。
今天你的婚姻，你的家庭。
今天你的婚姻，你的家庭。
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你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关系。
不是去单单靠我们的自己的能力可以改善得到。
不是单单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改善的。
我们要相信。
我们要相信。
神绝对有能力改变我们的处境。
神绝对有能力去改变我们的处境。
人的尽头就是神工作的开始。
人的尽头就是神工作的开始。
今天如果我们正正就是活在枯干的生命底下，
今天我们正正就是说活在这个枯干的生命下面，
我们可以寻求神的帮助。
我们可以寻求神的帮助。
神绝对会帮助你们。
神绝对会帮助你的。
但是你信不信呢？
但是你相信吗？
神可以有能力。
神可以能力
帮到你复兴你呢？
帮助你复兴你。
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
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
神复兴的能力，
神复兴的能力
就是透过很实在的方式，
就是透过很实在的方式
去复兴他的子民，
去复兴他的子民。
第四至第十节，
第四到第十节
给我们知道神是透过他的话语，
让我们知道神是透过他的话语
和圣灵，
和圣灵
去复兴他的子民，
去复兴他的子民。
神要将枯骨复生，
神要使枯骨复生。
这里有两样事情发生，
这里呢有两件事情发生。
第一，
第一，
神命令以西结向这些枯骨发预言，
就是神命令以西结要向这些枯骨发预言，
即是向这些枯骨讲出神的话，
就是说要将这些枯骨去说神的话。
第二，
第二，
就是神要将气息吹入这些枯骨当中，
就是神要把气息吹到这些枯骨里面，
令到他们不单止身体外表有改变，
不仅仅是令他们身体他们的外表有改善，
加上筋长出肉和皮，
要加上筋长出肉还有皮，
而且是要他们心灵有改变，
也就是说让他们心灵有改变，
在里面有生命气息，
在他们的里面有生命气息。
我们先看第四至七节，
我们先看第四到第七节。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声响，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
神命令以西结向这些枯骨发预言，
神命令以西结向这些枯骨发预言，
即是向这些枯骨讲出神的话，
就是向这些枯骨去说神的话。
在这里告诉我们听，
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听，
神的话是带着能力，
告诉我们听说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
让我们能够有生命的改变，
让我们能够有生命的改变。
在新约里面，
在新 约里面，
新约的作者保罗这样讲，
新约的作者保罗这么说，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责，
于教训督责，
使人归正，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都是有益的。
希伯来书的作者亦都指出，
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这么说，
神的道是活泼的，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
甚至魂和灵，
骨节与骨髓，
骨节和骨髓
都能刺入，
都可以刺入，
剖开，
剖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今天神的话语，
今天神的话语
究竟有没有带给你更新复兴的改变呢？
到底有没有带给你更新复兴的改变呢？
你可能要细心去想，
你可能要细心的去想，
特别好像我这些信了主一段时间的人，
特别是像我这样子信了主有一段时间的人，
你觉得神的话是不是仍然带着能力在你身上？
你会不会觉得神的话仍然带着能力在你身上呢？
你可能同我一样，
你可能跟我一样，
在教会侍奉了很多年，
在教会侍奉了很多年，
做过组长，
做过组长，
做过查经组长，
做查经组长，
甚至做过执事，
甚至呢你做过执事，
做了很多年，
做了很多年。
圣经可能对你讲再没有新鲜的感觉，
圣经可能对你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
你听到听了这么多年，
你听到听了这么多年，
个个星期可能对你讲差不多，
每个星期对你来讲都差不多。
可能有些大牧者或者福音团体，
或者有一些大牧者或者说福音团体，
你才有得着，
你才感觉哎有得着，
枯骨复生，
枯骨复生，
你可能不知道听了多少次了，
你可能都听了很多次了。
还有什么值得你去思考，
还有什么值得你去思考的呢？
但问题是，
但问题是，
不是我们听了几多次的圣经，
不是说我们听了多少次的圣经，
而是我们听完，
而是我们听完
遵行了几多次，
我们遵行了多少次。
保罗说，
保罗说，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
就要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
渐渐变坏的。
每一次你遇到试探的时候，
每一次遇到试探的时候，
想犯罪的时候，
你想犯罪的时候，
神的话究竟有没有在你身上彰显他的能力呢？
神的话到底有没有在你身上彰显出他的能力呢？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当你夫妇关系不好的时候，
当你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
保罗说我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服侍，
保罗说我们要存彼此敬畏的心彼此去服侍。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这些神的话，
这些神的话
究竟有没有在你身上彰显出来，
到底有没有在你身上彰显出来呢？
你和你仔女在吵架，
你在跟你的孩子在吵架，
你有没有惹儿女的气呢？
你有没有惹儿女的气呢？
有人得罪你，
有人得罪你，
你是不可含怒到日落，
你是不可含怒到日落呢，
定是我憎他一世，
还是说我恨他一辈子？
盼望神的说话，
盼望上帝的话，
是无时无刻在我们心里面，
是无时无刻都在我们心里面的，
彰显他的大能，
去彰显他的大能，
让我们行动上作出改变，
让我们能够在行动上做出改变。
但是不是单单行动上作出改变就就够的，
但是呢也不仅仅是说行动上有改变就够了，
我们的心必须要同样作出改变，
我们的心同样要做出改变。
这样的工作，
这一项工作
只有圣灵才能够做得到，
只有圣灵才能够做到。
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
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一起看八至十节，
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在经文当中，
在经文当中
有些很特别的词语，
有些很特别的词语，
就是我 highlight 了红色的，
就是我把它 highlight 成红色的，
是经常出现，
是经常出现的，
好像气息，
比如说气息，
向风发预言，
向风发预言，
将气息吹入骸骨里面，
把气息吹到骸骨里面。
其实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
其实在希腊文原文当中
都是同一个字，
都是同一个字。
我尝试读这个字，
我尝试读这个字
叫乌鸦，
乌鸦，
我练了很久
了，练了很久了。
这个就是意思，就是将灵，将神，将生命的气息，
就是说，意思就是说，神把生命的气息
去吹入人里边，
去吹到人的里面去。
人因为有神的灵在里面，
人因为有神的灵在里面
才有生命，
才可能有生命。
所以这个字，
所以这个字
同样在创世纪里面出现过，
同样在创世纪呢也出现过。
你估不到在哪里？
你猜在哪里呢？
在哪里？
在哪里
啊？
在哪里呢？
我开估啊，那就是在创世纪的二章七节，
就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
那里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那里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
就把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名叫亚当。
就是神起初造人的时候，
就是说神起初造人的时候，
将气息吹入亚当当里面，
就把气息吹到亚当里面，
从此人就有生命气息，
从此人就有了生命气息。
其实新约都有同样事情发生的，
其实新约都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就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里面，
就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里面，
廿一到廿二节，
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耶稣从死里去复活，向门徒去显现。
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
他说：愿你们平安。
他说：愿你们平安。
跟着他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然后他就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去差遣你们。
跟着他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接着呢，他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说：你们受圣灵。
说你们受圣灵。
从这里。从这里去看，
从这里我们看，
圣灵就在我们身上有重生的能力，
圣灵在我们身上有重生的能力，
是超自然的，
是超自然的，
但是同时是实在的，
但同时又是实在的。
保罗说圣灵是我们基督徒的印记，
保罗说圣灵是我们基督徒的印记，
圣灵会在我们身上产生属灵果子，
圣灵会在我们身上产生属灵的果子。
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
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
很清楚跟我们解释圣灵的工作，
很清楚跟我们去解释圣灵的工作。
圣灵是保惠师，
圣灵是保惠师，
是有见证的能力，
是有见证的能力，
引导我们去明白真理，去荣耀神，
引导我们去明白真理，去荣耀神。
神用创世纪里面创造的能力，
神让创世纪里面创造的能力
去复兴我们，
去复兴我们。
当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
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
我们就是新造的人，
我们就是新造的人，
我们是重生一样，
我们重生了。
神透过他的说话和圣灵的工作，
神透过他的话语和圣灵的工作，
不单止令我们行为上有改变，
不仅仅是令我们在行为上有改变，
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
令我们心灵去回转过来，
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回转过来，
亦都只有神的灵，
也只有神的灵
才只有能力，
也才能够有能力
去令我们作出心灵的改变，
让我们做出心灵的改变。
在教会，
在教会
Facebook 的网页，
在教会 Facebook 的网页
转载了一条短片，
转载了一个短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在短片里面讲述一位外国的女士，
在这个短片里面呢，是讲到一位外国的女士，
她去了香港的九龙城寨到传福音，
她去到香港的九龙城寨传福音，
是讲紧差不多五十年前的九龙城寨，
这里讲到的是差不多五十年前的九龙城寨。
可以大家去一去教会的网页看看，
大家可以到教会的网页去看一看，
就不是现
在，不要现在看、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五十年的九龙，香港的九龙城寨，
五十年前的香港九龙城寨，
是一些乌烟瘴气的地方，
是一些乌烟瘴气的地方，
黄赌毒是都有，
黄赌毒都有。
这个外国的女士，
这一位外国女士，
她叫做潘小姐，
她叫潘小姐
，Miss Poon，
Miss Poon， Miss Poon，
Miss Poon。他用了他差不多半生的时间去服侍九龙城寨里面的居民，
他用了他将近半生的时间呢去服侍这个九龙城寨的这些居民。
在这个短片的访问当中，
在这个短片的访问里面呢，
有一个访问的人，
有一位访问的人，
佢话佢食咗，佢吸毒。
他说他吸毒，
咗十年嘅时间。
他吸毒了十年的时间。
因为潘小姐将福音带俾佢。
因为潘小姐把福音带给了他。
佢唔再吸毒。
他不再吸毒。
生命重新得到建立。
生命重新得到了建立。
在这个访问当中，这个受访者，
在这个访问当中，这位受访者，
他讲一句令到很深刻的说话。
他讲了一句令我很深刻的话。
他说不吸毒，我吃了，不是，我说，他说我们，他吃了，他吸毒吃了十年的时间。
他说我吸毒了十年的时间。
不吸毒其实不难。
不吸毒其实不难的。
但是求改变就好难。
但是求改变就很难。
这句说话很深深地打动我。
这句话很深深地打动了我。
如果你同样，
如果同样现在，
你经历过神令你生命得到改变，
你经历了神令你生命的改变，
你会很明白这个受访者讲的那句说话。
你就会很明白这位受访者他所说的话。
改变是从神而来。
改变是从神而来的。
不是单靠我们的能力。
不是单靠我们的能力。
今日，
今天
你可能过着枯燥枯骨的生活，
你可能过着一个枯燥枯骨的生活，
希望得到改变，
希望得到改变。
神的话是有能力的，
神的话是有能力的。
圣灵会在你身上改变你，
圣灵会在你身上改变你。
你要相信神的说话，
你要相信神的话，
遵行神的说话，
遵行神的话，
听从圣灵的引导，
听从圣灵的引导，
让你的行为和生命一同作出改变，
让你的行为和你的生命一起得到改变。
最后，
最后，
最后不动，是 ，thank you。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枯骨复生的现象。
枯骨复生的现象
是要去表示定义神要更新复兴他的子民，
就表明定义神要更新去复兴他的子民。
去到第十二和十四节是这样讲的，
十二到十四节这么说，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圣经学者主要保持有两种的看法，
基本上保持两种看法。
第一个看法，
第一个看法
就是枯骨复生的能力，
就是说枯骨复生的能力
是去预表神会复兴以色列国，
是表示神会复兴以色列国。
神的大能，
神的大能
会带领以色列国从巴比伦回去耶路撒冷，
会带领以色列国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
我必开门的，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
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当中出来。
是比喻一种，是一种比喻的手法。
是一种比喻的手法。
比喻以色列人在被掳当中。
比喻以色列人在被掳当中。
神的大能就好像死人复活的能力一样。
神的大能就好像死人复活的能力一样。
将他们以色列人重新的去复兴。
把以色列人重新去复兴。
有另一种的看法。
也有另一种看法。
就是末世的角度去看法。
就是从末世的角度来看。
就是枯骨复生的现象。
就是枯骨复生的现象。
是预表耶稣复活的大能。
就是预表耶稣复活的大能。
而我们因为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
而我们因为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
我们就同样好像耶稣一样有死而复活的能力。
我们同样也和耶稣一样，我们有死而复活的能力。
两种的看法，
对两种的看法
都有他们的理据，
都有他们的理据。
不过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的看法，
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看法，
有一样嘢系肯定嘅，
有一样事情是肯定的，
就系经文当中有两次提到我的民啊。
经文当中两次提到说我的民啊，
而且个我字，
而且这个我字
经常喺经文当中出现，
经常在经文当中出现。
表达出神佢一定会咁样做，
就表达出说神一定会这么做。
无论你系边一种嘅睇法，
无论你是接受哪一种看法，
神，我认为神嘅旨意，
我认为神的旨意
系必定会拯救佢嘅子民，
是必定会拯救他的子民。
因为神一而再嘅，
因为神一而再的，
透过以西结先知去重复讲出佢嘅旨意，
透过以西结先知一再重复的去讲出他的旨意。
喺前一章36章27至28节系咁样讲，
在36章27到28节，他这么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
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
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
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
是要拯救绝望无助好像枯骨一样生命的人，
是要拯救那些枯无助枯干好像枯干生命的人一样。
昔日是以色列国的国民，
昔日是以色列国的国民，
今日是我们，
今天是我们。
这些枯骨可能代表了我们现在的属灵光景，
这些枯骨也可能代表了我们现在的属灵光景，
就好像当日以色列人被掳到去巴比伦时候的光景一样，
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个光景一样。
有很多信主的人，
有很多信主的人，
他们虽然信主，
他们虽然信主了，
但是和神仍然是有一个没有生命的关系，
但是呢仍然和神没有一个有生命上的关系，
非常软弱，
非常软弱，
被罪去俘虏，
被罪去俘虏，
他们好像枯骨生命一样，
他们就好像枯骨生命一样，
身体是回到教会，
身体是回到教会了，
但是不能完全不能够彰显神的大能，
但是完全不能彰显神的大能。
同样未信主的人，
同样还未信主的，
因为他们没有救恩，
因为他们没有救恩，
没有与这位创造生命的主有关系，
没有和这位创造生命的主有关系，
他们的生命都好像枯骨一样，
他们的生命也像枯骨一样，
没有生命气息，
没有生命气息，
没有盼望，
没有盼望。
以西结书37章的尾段是这样讲的，
以西结书37章的末尾是这么说的，
他说，
他说，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昔日，
昔日，
神在西奈山与摩西透过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
神在西奈山透过摩西和以色列人立约，
如今神和我们再次立约，
如今神和我们再次立约，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就是神立约的记号，
就是神立约的记号。
希伯来书8章6节是这样讲的，
希伯来书8章6节这么说，
现在耶稣得了更尊贵的身份，
现在耶稣得了更尊贵的身份，
他是更美的新约的中保，
他是更美的新约的中保，
这约是凭着更美的应许立的，
这约是凭着更美的应许立的。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在座的新朋友，
在座的新朋友，
今日透过枯骨复生的异象，
今天透过枯骨复生的现象，
让我们去明白，
让我们去明白
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
是要我们得到不会朽坏的生命，
是要我们得到不会朽坏的生命，
生命得到更新复兴，
生命得到更新复兴，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你的话充满能力，
你的话语充满能力，
你让你的话是透过我们去彰显你的荣耀，
你的话是透过我们去彰显你的荣耀，
求你让我们去谦卑下来，
求你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
承认自己是有罪，
承认自己是有罪的，
我们有很多软弱的地方，
我们有很多软弱的地方，
我们做得不够好，
我们做得不够好，
我们求神的话再一次更新我们，
我们求神的话再一次去更新我们，
让他的灵在我们心，在我们心，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让你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
让我们得着能力，
让我们得着能力
去 听从神的说话，
去听从神的话，
遵行神的说话，
遵行神的话，
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去荣耀你，
去荣耀你。
多谢你听我祷告，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祷告奉我主耶稣得胜的旨意，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好，我现在要。